好，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信仰逼迫，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内容，那我们这个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求主你用你的圣经真理来引导我们，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工人，我们都能从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主你永恒的旨意，也让我们去晓得属天的智慧，也让我们靠着你可以去得胜。我们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信仰逼迫的这个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给我们的大光。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逼迫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好，那这个我们不是专门要讲这个主题，而是我们现在分享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呢，就预见这个主题了就是我们之前请大家仔细去读了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彼得他们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我们说的美门的美事，就是让在美门这个瘸子他可以站立行走，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就很轰动啊，听到的人很多，信主的人有5000。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信仰逼迫这个时候就是犹太人的逼迫，就是祭司和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就把彼得、约翰他们给下手捉到监里去了，然后第二天又把他们拿出来，然后呢就是要恐吓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看到彼得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反而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得痊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刚刚钉了十字架，但是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耶稣的名。然后那彼得讲了这番话，那些人恐吓了一番，也没有办法，就放彼得他们走了。那我们知道彼得他们回到教会以后，又跟众弟兄姊妹一起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然后呢，上帝给他们更大的胆量。那教会不单没有被这个摧垮，教会反而继续的发展，这个是这一章的内容。因为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那我们就不在这里把经文再读了，因为大家之前都读过。那么我们就就着这一章的内容呢，我们去讲一点，那这个关于信仰逼迫的这方面的真理，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去讲这个信仰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有信仰逼迫，或者说我们来讲信仰逼迫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有信仰逼迫。我们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这里面讲的是说，当彼得他们去讲了耶稣基督，而且这个人在美门前的这个瘸子、这个瘫子，他本来不能行走的，但是彼得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这是一件美事，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却出现了信仰逼迫，然后那些人下手拿住他们，把他们关到第二天，然后又很严厉的来审问他们。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上帝为什么许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明白，当我们去看信仰逼迫的时候，我们经常容易把焦点放在受苦上面。我们一讲到信仰逼迫，我们就想了，当然就要讲受苦了，当然就会有人受苦了。彼得、约翰他们被关在监里，当然是受苦。但是我们说不，当我们去讲信仰逼迫的时候，确实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受苦上面，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基督身上。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你注意，其实，在信仰逼迫发生的时候，魔鬼想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你去通过这些撒都该人、守殿官，然后祭司们他们说的话，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是仅仅想让使徒们受苦，他们的目的是拦阻福音的传扬。所以，在这些人背后的魔鬼，他借着这些无知的人，借着这些抵挡基督的人，借着这些对我们信仰不明白的人，来给我们发动信仰逼迫的时候，魔鬼的目的也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受苦，而是为了拦阻福音的传扬。其实，说实话，魔鬼根本不在乎基督徒是不是受苦。如果可以的话，对一个福音工人，魔鬼是愿意给他1000万、1个亿，然后让我们不要去传福音。只要你不去传福音，他愿意让你快快活活的过日子，在他的权柄范围之内。 但是魔鬼为什么逼迫彼得他们？是要严厉的去威吓他们，去拦阻他们去传扬福音。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去看掌管万有的上帝，为什么许可仇敌来逼迫教会呢？为什么许可信仰逼迫的发生呢？其实我们去看上帝他的美意是什么？我们说上帝在这方面，他的美意是让我们在逼迫当中的话，我们更有机会为基督做见证。其实你注意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当这些人来逼迫彼得、约翰的时候，他们反而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很多人聚集，然后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就有机会在更多的人面前为基督做见证。而且我们看到这些人把彼得、约翰抓起来以后，就问他们：“你们是奉谁的名？”给这个让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呢，然后彼得、约翰一看，哎，机会来了，他们就讲说，你们要知道，使这个人得痊愈的，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的目的。上帝许可信仰逼迫发生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更有机会为基督做见证，甚至是让我们在更被人瞩目的情况之下传扬基督、见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良性循环。为什么说看见福音的良性循环？我们都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彼得曾经软弱，彼得曾经惧怕的。这个时候的彼得为什么不惧怕？因为他传扬基督，他越传扬基督，他就越刚强，他就越壮胆。然后他越壮胆传扬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在信仰逼迫的大背景之下，就更多人受感动来归向基督。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你去看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包括从初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没有一个基督的教会可以免于信仰逼迫，我们都会有面对，但是焦点不能放在受苦上面，放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这个就是在网上听说的，有一个陈弟兄，那这个弟兄，他原来是吸毒的，吸了很长时间，十几二十年一直戒不掉。然后有一次因为吸毒被抓起来，抓起来以后，然后正好有传道人到他们那边传福音，被人抓到拘留所里面去，那被拘留15天。就在这15天当中，这个传道人在监狱里面给这个陈弟兄传福音，他就悔改信了耶稣。信耶稣以后，他逐步的把毒戒了。戒了毒以后，他也成了一个福音使者。然后最近他也被逼迫，据说很有可能会重判，也被关在监里。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呢？就是他跟他的太太所讲的见证里面讲，就是说我当初是在监牢里面得了永生的。如果主这次的美意是让我再进监牢，他的意思一定是让我在监牢当中帮助更多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每当我们讲到信仰逼迫，如果我们焦点放在受苦上面，我们会非常的焦虑，而且我们的痛苦会加倍。但是当我们的焦点像彼得、约翰这样子放在为基督做见证上面，我们就会很安然，甚至我们会倍感轻松。你注意，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你在彼得、你在约翰身上，你感受到的不是那种巨大的压力，你感受到的是他们在压力面前的这种得胜，他们那种盼望，他们那种完全的得胜。包括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再次见证这个事情，他们就唱诗、祷告、赞美上帝。所以，我们真的是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逼迫的本质它是什么？逼迫的本质不是仅仅是苦难，逼迫的本质是源于福音，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受信仰逼迫。然后，逼迫的发生是为了福音，而不是仅仅为了受苦或者不受苦。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豁然开朗。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对逼迫认识，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受苦，而是看到更深的层次，要看到基督，要看见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这段的信仰逼迫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去学习如何面对逼迫。你注意，其实当彼得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你要去看看仇敌做了什么，然后彼得和约翰他们又做了什么。 你注意，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在这里放了这四节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4章17节到20节，你会看到他们在这里商量说，唯恐这个事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去讲论。然后呢，又把彼得他们叫过来，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但是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想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注意。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一个，我说关于权柄的奥秘，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就是你看守电官也好，包括他们背后的魔鬼也好，其实他们是没有权柄让我们住口不讲耶稣的，他们是没有权柄的。但是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来恐吓我们，就是想利用我们有的权柄来拦阻福音的传扬。其实从福音传扬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世界他们只能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从传福音的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权柄能拦阻我们。你大家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之前他说了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主耶稣说：“看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传福音的人是带着权柄的。而拦阻我们的人是没有权柄能拦阻我们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权柄，所以你注意，魔鬼在做信仰逼迫的时候，他经常用的两手，哪两手？就是在这一章，大家很清楚的看见，一个我们说叫做恐吓，一个叫做诱骗，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他们。强调了好几次，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我们必须吓唬他们，我们必须禁止他们，就是吓唬人啊，就是恐吓，因为他们自己没权柄。如果福音工人，如果一个教会被吓住了，自己不敢传福音了，魔鬼的目的就达成，因为魔鬼没有权柄不让我们传福音，这个世界没有权柄不让我们传福音，只有我们自己有权柄要去传福音，还是停下来不传。所以他们第一个手段是恐吓我们，第二个手段是什么呢？我说用诱骗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说，哎，我禁止你们，你们要听话呀。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听到说，哎呀，那个罗马书啊，13章那里不讲的吗？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政府跟我们说了，不要传福音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传了，因为我要顺服政府啊。然后他是在上的，我们要听他的话。政府说了不许我们聚会，那我们就不要聚会了吗？因为上帝让我们顺服。你注意，在这里，彼得、约翰他们怎么回答？彼得、约翰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听你们，不听上帝的，这还了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没有中魔鬼的诡计。面对魔鬼的恐吓，面对魔鬼的诱骗，他们告诉我们得胜的方法，就是在信仰逼迫当中，我们得胜信仰逼迫的方法是什么？魔鬼来恐吓我们，我们不要被他吓住，我们要勇敢的。”坚定的，像彼得他们说的，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就是我要继续传福音。我们在这方面，主带领我们要在他们面前说这个话，我们就说，不让我们在他们面前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算现在嘴上不说，但是我将来一定要继续传福音。这个就胜过他们的恐吓。第二个就是你要去晓得，他们诱骗我们，就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呢，我是守电官呢，我是祭司啊，我们撒都该人，我们有公会啊，你们该听我的。这个时候，彼得他们说不，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要顺服上帝。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魔鬼欺骗我们说，基督徒啊，你们要有顺服的心，你们应该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这个话只讲了一半。对，我们要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但是当上帝设立的人间的权柄跟上帝的权柄相冲突的时候，我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这个时候顺从上帝才是真正的顺从。当我们听了这个世界上面敌基督的声音去违反上帝的时候，这才叫不顺从。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用真顺服打败假顺服的。魔鬼引诱我们，就是把假顺服给我们说：“哎呀，只要是什么政府啊，只要是什么他们说的话，只要是权位比你们高的人啊，什么协会啊，什么三字啊，他们说的话，你们就应该听。”对不起，你们说的跟上帝说的相违背的时候，我必须是顺服上帝，我必须抵挡你们所提出的假顺服的要求。这样子我们才能得胜。所以魔鬼这一招就跟他当初欺骗始祖亚当夏娃一样。 他把上帝的话扭曲了，把真正的顺服变成了假顺服。这个时候你不能受他的诱骗，相反，我们要按着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去打败魔鬼，不是用不顺服打败他，我们是用顺服上帝打败魔鬼的假顺服的网。这样子我们就得胜。所以，真正的顺服，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的，真正的顺服不是懦弱，真正的顺服要对假顺服去抵抗的，去说不的。真正的顺服不是被辖制，这是夏娃的恋慕。真正的顺服是对于仇敌，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对于仇敌对我们的窥探，就像我们跟大家做的安全指导一样，我们不要。把我们弟兄不要把我们的教会的情报和盘托出，因为这不是顺从，这不是诚实，这是懦弱，这是背叛，这是伪善。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所以，我们说，面对逼迫的时候，你要注意魔鬼的软硬两手。魔鬼其实从来逼迫我们就是这两手，硬的那手是恐吓吓唬，软的那手是诱骗。那么，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两手？我们说，我们也是两招，我们一。用勇敢传讲福音，抵挡他硬的那一手；我们用顺服上帝，抵挡他诱骗的那一手。这样子，在信仰逼迫当中，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得胜。这是我们说的面对逼迫，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逼迫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就是你去看，当使徒彼得、约翰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然后他们坚定信心，这个时候。那些守电官也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两个人释放了。释放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就去到会友那里，跟大家去分享。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听见了以后，就同心合意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就是大家在信仰逼迫之后，我们说第一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们要更加依靠上帝，我们要更加依靠上帝，因为。发生了信仰逼迫的时候，魔鬼想让我们达成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和上帝离得更远。我们不能让魔鬼得逞。我们一见到有信仰逼迫，我们要更加依靠上帝，然后我们要更加的相信，因为我们面对信仰逼迫，我们因着主的名受逼迫，我们用信心去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更加蒙恩的，我们会蒙更大的恩。所以我在这里就放了这几节的经文，因为大家虽然之前都看过，我也把经文再放出来，就是你会看到他们一起在上帝面前赞美上帝，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说的内容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哎，主啊，你说的。那个经上预言的事情都发生了，他们来攻打主耶稣，这是你手和你旨意必成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恐吓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大放胆量，让我们把你的道传扬出来，放简传讲神的道。然后圣经里面讲的说，这个事情之后，众人一心一意，然后大家凡物公用，整个教会更加兴旺。所以，我们说信仰逼迫之后，我们要做三件事，哪三件事？第一。信仰逼迫之后，我们要赞美上帝。你看到使徒他们就在这里，他说：“哎，他们发生了这个事情，他们不是到上帝面前去抱怨说，上帝啊，我这么忠心传扬福音，你怎么让逼迫发生了呢？”没有，他们说什么呢？第28节说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包括24节，他们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万其中万物的。”就是赞美上帝，一旦发生信仰逼迫，一定要赞美上帝，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得胜，我们借着赞美而得胜。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更加要赞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信仰逼迫发生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像他们当时的初代教会一样，在上帝面前祷告，祈求什么？祈求主赐给我们大得胆量，放胆传讲主的道，而且求主在。的众人当中做医治的工作，就是你看到第29节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要发生了信仰逼迫以后，然后我们当时顶住了，回头我们去收缩，回头我们什么都不敢干。不，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更大的胆量。我们以前就。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教会面对信仰逼迫，其实信仰逼迫的过程已经得胜了，但是他们的长老从这个坐了15天监出来以后，胆怯了，惧怕了，慌张了，所以教会大受亏损。我们不要这样子的。 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求主给我们更大的胆量。我们要放胆传讲主的道，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百姓当中，在我们的慕道友当中广行医治的大能，行出神迹奇事来，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当信仰逼迫发生之后，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什么信心？每当信仰逼迫发生，你看到我们《使徒行传》第四章，不是信仰逼迫发生以后大家就四散了，教会就萎缩了，不是，信的人一心一意，大家都更加同心，更加委身。所以，一个面对逼迫的教会发生信仰逼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神的百姓因为被圣灵感动，其实更加的会委身教会，更加的会愿意爱主的教会，更加的这个教会就更兴旺，更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在教会当中出现了信仰逼迫，大家不要慌张。不要担心，不要惧怕，恰恰相反，我们要有信心。每当信仰逼迫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教会要增长了，这个教会要更兴旺了，这个教会要更成长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告诉我们。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去明白这些宝贵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今天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只能略略的去讲，就是信仰逼迫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信仰逼迫的本质不是苦难。而是基督，而是福音。逼迫的中心点是在福音上，逼迫的得胜点也是在福音上。我们越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越能胜过逼迫。面对逼迫的时候，注意魔鬼的两只手，魔鬼硬的一手，还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恐吓，软的一手是诱骗。我们要用永传福音，顺服上帝来胜过魔鬼。然后信仰逼迫发生之后，我们要更加依靠上帝，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祈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胆量。我们要相信，不单是我们自己，众弟兄姊妹会更加委身教会，这间教会会更有能力。这就是信仰逼迫的真相。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面对信仰逼迫，或者我们看到其他教会面对信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心好像筛糠一样惧怕，相反，我们的心就知道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意味着说，上帝更丰盛的恩典、更奇妙的祝福、更大的能力，要在他的教会当中更多的彰显出来。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逼迫这个这方面的真理认识上面，我盼望今天虽然讲的短短只有20分钟多一点点，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更有信心，让我们整个教会也在这些事情上面更大的得胜。所以感谢主，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今天的分享的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有什么感悟，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探讨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开麦来分享探讨。那求主去带领我们。